感谢神，又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会从希伯来书的11章这个信心的英雄榜这里面选取5个信心的伟人，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第一个人物呢，就是挪亚。那从挪亚的身上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啊？挪亚是谁？方舟是怎么造成的？还有挪亚方舟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来透过圣经里面的经文来找寻答案啊。我想大家都认得这个字啊，我查过一下，繁体和简体的字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字呢，跟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是有一定的关系。那我现在呢，就先卖一个关子，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哈。那在希伯来书的11章的第7节这里呢，这个经文呢是不是单独这样抽出来的？那它的上面第4到第6节这里有出现2个的信心的伟人。那么第一个信心伟人呢就是亚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以诺。那亚伯呢，他在圣经里面记载他的事迹很少。那在创世纪的第4章第4节，那我来读哈。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亚伯呢，是一个被神所看中的人。那第二个信心伟人呢是以诺。那以诺呢，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挪亚呢，他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他们这两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们还有一定的血缘关系。那以诺呢是挪亚的曾祖父啊，曾祖父是什么意思？就是祖父的父亲啊。那挪亚他的祖父呢是叫做马土沙拉啊，就是以诺的儿子。那这个马土沙拉非常特别，马土沙拉呢，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原文呢，就是他死的时候必成就。成就什么事情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洪水的审判，就是马土沙拉，就是挪亚他的祖父死的时候，这洪水就开始发生了。那所以，这节经文的下节呢，11章第8节呢，是说到亚伯拉罕。下次我会说亚伯拉罕啊。那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挪亚呢，他是圣经里面第一个义人啊。所以挪亚这个人物很重要，他是承上启下，上面呢他是承接的以诺，然后下面他也启发这个亚伯拉罕。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我把它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是因信造舟啊，在前面挪亚他因着信，既蒙神指示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那挪亚他能够造这个方舟，他的基础呢，就是因为他的信。那信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挪亚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下，我想大家再读一次，就创世纪第6章的8到9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这里面，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唯有"啊，这2个字哈。那么前面在第6章的1到7节这里啊，因为这里因为篇幅的原因，我就没有把它放上去。在第6章的1到7节这里，这里面是说到上帝的耶和华的儿子，因为看见地上的女子很美貌，所以就随意娶来啊，他们随意娶来。犯了这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然后地上满了罪恶。耶和华看到这些罪恶的时候，非常的后悔造人。但是呢，唯有哈，我们留意这个唯有，就是只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啊。这个蒙恩呢，在原文里面也有一个发现啊，发现就是耶和华的眼目是无所不在，他可以鉴察人心肺腑。他知道每一个人在他面前是怎么样， 但是只有挪亚在他面前是蒙神的悦纳，蒙神的恩典。那接下来呢，这里面说到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那圣经里面在前面的第五章有一个家谱哈，但是这里面的家谱呢特别突出了一个人，就是以诺，刚才我说过的。那以诺呢，他与神同行300年，这里面也是本来是圣经很奇怪哈，我们觉得本来是后代记在下面，你就把后代记说出来行，但是他特别说了一下挪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挪亚呢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他要特别来加一笔神透过圣经的作者来特别加一笔，挪亚是个什么样的人。挪亚是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那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有点奇怪哈，为什么这个是不是跟圣经后面记载是有矛盾？圣经不是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人，为什么挪亚在这里又说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呢？那我们在这里要留意两点，一个是在当时的世代，那当时的世代是什么世代呢？刚才我也说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世代，非常败坏世代。那么在败坏的世代当中，那这个完全人呢，也不是说他一点毛病都没有。在后来洪水退去之后，挪亚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醉酒以至于他要咒诅他的后代其中一个后代迦南。那所以他也不是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是指他敬畏神，跟神同行同步，与神同行的意思他完全是能够顺服神，但是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毛病，完全没有错误这里面我们也要留意。那与神同行，同行的人是怎么样的？如果两夫妻一起去散步，是不是大家手牵手这样子肩并肩，这样叫同行是吗？那我们的中文的意思是这样。那但是其实呢，在他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呢，这个同行呢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跟你一起去散步的时候，跟着父母去散步的时候，小孩子喜欢怎么样啊？喜欢围着父母前后打转。那这个同行在原文意思就是反复的行走也就是说以诺跟挪亚都一样，他们在神的周围反复的行走今天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要跟神每一天都有交流，每一天都有交通，要去灵修，要学神的话语，要祷告，跟神亲近，就像小孩子一样围着我们的天父，每一天在天父的身边去环绕这样子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要远离恶，亲近神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那挪亚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能够在那个罪恶的世界蒙神的悦纳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万绿丛中一点红他就好像那片黑暗当中的一颗明星一样那挪亚他不单只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听神指示的人。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神的指示很长很长，一共从13节到21节，这里面有10节的经文，刚才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读这个神的指示。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如果要赞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怎么辛苦造舟把它写出来，我们不应该写这么多这个神的指示。但是神很奇怪，让摩西在记下这个记载的时候，他特别要把神的指示很清楚的记载下来。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指示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审判世界因为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都来到地上，他们满了强暴，要把他们一并的毁灭，满了强暴一并毁灭。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周边的这个世界，是不是也是很多这些强暴的事情，很多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浸信会的有一个大布道家叫格里汉，大家都知道吗？那格里汉呢，他曾经有一次在 布道的时候，他说如果上帝不毁灭，不是毁灭啊，不惩罚美国的话，就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说对不起。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是怎么样被上帝所毁灭呢？是用硫磺 和火来毁灭啊，就好像原子弹一样的那么厉害的来惩罚他们。今天的美国已经也是这样，充满了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神的指示第二个部分就是怎么样来造方舟啊，这里面非常详细。首先呢，要用歌山木来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呢抹上松香啊。这个我用的是和合本啊，你们用新译本啊，大概的意思都差不多。那这里面歌山木呢，在18世纪的时候，曾经有几位的有牧师，还有这个考古学家，他们在18世纪有一个美国的清教徒叫牧师叫马瑟，还有古生物考古学家叫伍德沃德，还有航海家华勒，他们就根据这一节的经文去查找戈斐木究竟是什么一种树木。他们呢就后来是在中东还有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个森林的化石里面就发现了戈斐木应该是很大的树，在当时的这个森林里面是很常见的树木，树枝非常坚硬，还可以从树里面去提取松香。耶和华只让他们用这种木，而且里外要抹上松香。松香那今天更加熟悉的另外一个字就是刚才我们新译本的叫沥青包括古埃及用的他们制作木乃伊呢，也有其中有一种材料也是这个。这个是现在发现用来防水最好的材料之一我们人类一直到大家都知道劳力士表很出名的劳力士表，到上个世纪20年代才发明了防水的手表。但是在几千年前，神已经要告诉挪亚造一只可以防水的方舟。防水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在创世纪的7:24告诉我们，神是用很大的水下在地上，而且这个水是一直下了150天的大水。这个水很有力的撞击在这个船上，那如果没有这个松香来防水的话，这个船我们可想而知不能够存留那么久。而且呢神非常的仔细告诉他们长多少，宽多少，还有高多少，还有呢上面要留透光处。我们现在造房子或者是造船的话，我们当中有没有去坐过游轮呢？有没有坐过游轮的？都没有啊，有一位。这个窗是开在哪里的？开在旁边的一般是开在旁边，为什么呢？可以看海景。但是这个船很特别，窗是开在上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呢？有很多解释但是我觉得有一种至少是我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因为当时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外面是一片的哭嚎的声音，我想而且很惨的景象。如果在里面的人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不是美丽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如果在船里面这么久老是看到这些的话，就是说吓都会吓死我想。所以神很保护，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神知道我们怎么样，所以他只是让在外面透一个光在天花板上，这个船透一个不大的只有一寸的透光处。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要仰望神，不要看周围的环境。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只能举目望天仰望神。因为当这个方舟还有这个方舟的门是开在旁边的方舟门开在旁边只有一个门可以进进出出 那这个方舟呢，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的一个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啊，这个长呢是137米啊，相当于现在的米，宽呢是22，高呢是13，重是达到1.5万吨哈，按照现在的标准，1.5 万，这是一个万吨巨轮呢，非常巨大。那还有一个指示告诉他，就是洪水要泛滥，要毁灭。这样的一个信息呢，非常的严厉啊，所有的生物都要死。但是呢，神呢后面有一个拯救，就是对挪亚一家怎么样拯救他们，神要跟他们立约。那这个约呢是不改变的，神说的话一定要实现，审判要实现，但是拯救也要实现。在后面挪亚出来之后，神的的确确跟他们啊又有一个新的约，一个新的世界。这里面我们特别留意不单只是挪亚，还有一家，他们还有一些的活物是每样选两个，而且是要各从其类啊，非常有规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创造活物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各从其类的。神是非常有秩序的神，他不是混乱的，他是要他们造方舟是一间一间的造，一间房间一间房间的造，然后这些活物呢也是各从其类，按照他们的分门别类来做。还有在后面的时候呢，在最后一节哈，我们留意把各样的食物要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大家知道洪水来的时候，挪亚在洪水里面多久吗？在方舟里面有待了多久吗？待了1年10天，从前一年的2月17到第二年的2月27，一年再加上10天，这么久的时间，一定要有食物才可以，在一个方舟里面。所以神非常的爱挪亚，还有他们的家人，还有爱这些啊选择要拯救的活物。神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得救。那听完了这些神的这么长的吩咐之后呢，我们看看挪亚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哈。圣经里面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很简单。从这一节到下面的第七节，第一章他们进方舟，中间没有多余的一节经文。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就会甚至连这一节经文都会略过去。但是这一节经文其实非常的重要，内涵非常的深，以至于在希伯来书11章第7节要专门来讲述挪亚的心路历程，他是怎么样来造这个方舟，他的里面的心酸啊。挪亚他听了神的话，他立刻就动了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不是他与生俱来，他 每一天都是与神同行，所以当他听到神话语的时候，他立刻就动心。他不单只是心动，而且怎么样啊，行动，还有他完全的没有一点的质问。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个方舟这么大，刚才我们看了有 1.5 万吨，他没有说可不可以小一点啊？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树，可不可以换小一点的树，这么麻烦，他还要去砍啊！而且呢，他还不是造船专家，他以前都没有造过船的，他没有任何的经验，他没有说我没有经验我怎么做呢。我们这里有没有造过船的？没有。今天如果神让有没有造过房子的，亲手造自己的房子有没有？我们今天就说不要说造这么大的方舟，如果说今天让你造一个房子，造5000尺吧，不大哈，5000尺其实也挺大了，也不小了，造5000尺自己动手去造，可能花1年的时间，打地基啊什么样啊。我以前在别的州去看过别人是 打地基都要打好几个月啊，铺那个水泥都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他要造这个方舟不简单的事情，没有经验，他就是按照神的话一步一步的去做，一间一间的去造，要砍树，要把它削平，还要 抹那个松香，都要抹哈。如果有一块板，我们想象一下，不知道有用了多少块板，有一块板没有抹的话，没有防水的话，只要有一个漏洞，这个方舟可能就完蛋了。在1986年的时候，美国发射航天飞机发现号，大家知道吗？这个事情升空之后不久就爆炸了，为什么呢？后来发现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一个小问题导致了一个很大的灾难。所以这么大的方舟，它要非常仔细，每一个细节。神为什么这么仔细啊？我们回去看一下，为什么这么仔细，连一点怎么样造都说得很清楚，因为他知道将来的洪水是怎么样。但是挪亚他没有问，他也没有质问，他只是照做。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出生之后凡是男孩子八天，他们有一个神告诉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吗？行割礼。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男孩子出生之后要割那个包皮。其实一直以来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直到21世纪初的时候，以色列有个科学家他发现，男孩子如果尽早的去割这个包皮的时候，其实对他的卫生，从卫生的角度啊，是非常好的。在当时中东的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很不干净的一些习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蒙神的恩召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怀疑，就去做就行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啊，包括那个割飞木花了这么多，有三个人一起去研究，其实到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找到很确切的答案，他们只是大概知道这种是什么木。所以我们要学习挪亚那样一点一丝不苟的来遵从神的话语，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挪亚他这样做的时候，大家知道他花了多久的时间才造完这个舟吗？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说哈，但是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的这个第六章第三节这里，他曾经说过，因为人犯罪，所以他的年日只能到120年。那有人呢是通过这个来推出来，就是说大概造方舟是用了120年，那这是大多数很多解经家他们的认为，那我也比较能够接受，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啊，造一只这么大的方舟还要去砍，非常的不容易。那么120年他要受多大的啊，花多大的力气，那么肉体上面所花的力气就算了，那其实他在周边的环境，他要遭受周边人的嘲笑。他是在旱地里面造这个舟，就好像现在我们芝加哥这里阳光很灿烂，如果在旱地当中突然造一个舟，如果一天就算了，如果一个月就算了，一年两年，周边的人就开始会有怀疑，会好奇问他为什么这样。那挪亚肯定要解释，就把耶和华的解释的指示告诉他们。但是这些人他们相信吗？你们觉得如果是你会相信吗？啊，我们看一下下面哈，其他人是怎么样的反应啊。这个是我跟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在世界上现在我知道两艘哈1:1的比例来造的这个方舟。上面这个在香港的，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香港旅游的话，就在香港的青马大桥旁边啊。我2012年来美国的时候经过香港，有一个牧师带我们去啊，非常的壮观哈，在这个河边。而且是下面这个就在美国，是在3年前 2014年的时候，在肯塔基州，也是1:1的比例，啊，花了$1亿哈，非常大的手笔，那也要花了一年的时间。这么现在这么先进的时代啊，也要花一年，我们可想而知当时是多么大的工程，啊，挪亚是花了多大的力气，花了多大的金钱才能够去完成，啊，所以把它放在信心这个英雄榜里面是一点都不过哈。那下面呢，第二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他不单只是制造方舟的人，而且他还传道，因为传道也定罪哈。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彼得后书2:5好吗？我们一起读一下。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刚才我说了，当他造花120年去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周边有很多人都会嘲笑他的，不相信的，因为这是他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120年，如果120天我们可能都很难去忍耐，但是经过了120年，有没有一个人除了他们一家之外，有没有一个人接受呢？没有的。如果你传道传120年没有一个人相信，你会不会灰心呢？不要说120年12年呢，我想我会灰心的，啊，如果我们在这里传道传上去，那我们这里，听说也还好，我们这里每一年都有人信主哈，啊。那如果这么久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信，你还能够相信神的话吗？还能够继续把这个舟造完吗？他不单只，挪亚不单只是造舟，而且传神的话，他是圣经里面第二个传义道的人，传道人哈，啊，可以这样说。第一个就是他的曾祖父以诺，啊，以诺也是一个传道人，在以诺的时候已经有不敬虔的事情发生，还有一家八口，一家八口呢，他们是一家人，那这个可能会好理解啊，因为我们有一些人父母信主的话，可能儿女不相信别人，相信自己的父母、父亲，这也很正常。但是其他人他们不相信啊，但是神没有宽容这上古世代人，神拯救义人，拯救相信人，但是神也不宽容那些不相信的人。神不是啊，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神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神是，那我们要想象一下，神为什么要让挪亚造这么大的一个方舟，花这么多年，花这么大力气呢？至少有两个原因啊，我想第一个就是要考验一下挪亚是不是真的能够信靠他到底，能够忍受周边这些人的嘲笑。第二呢，就是也留了机会给当时的人，用120年的时间来等待，让他们在看的时候能不能够悔改。如果悔改的时候，你们想神难道只是会拯救这一家八口吗？神不是的，神是让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在尼尼微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约拿，大家都很熟悉，他受耶和华的差派去到尼尼微城，他只说了一句话，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必倾覆，就这一句话，整个尼尼微城几十万的人就悔改，悔改之后耶和华就又后悔，这个后悔呢不是说后悔造人，是后悔要灭他们，让他们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主的，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像挪亚一样向他们去传福音，免得他们将来也是要承受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非常严重的，神不是空空佩剑的，神是有慈爱没有错，但是神也有他的审判啊。 我们今天可能很多时候都常常会讲神的慈爱、神的爱，但是忽略了，可能有的时候会忽略神也有审判的一面。如果神只是爱，没有公义的一面的话，神不用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拯救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他既成全了神的爱，也成全神的公义。那挪亚他在方舟里面的时候，这个方舟啊，大家刚才仔细看了这个怎么造的，它就像一个箱子一样，只有上面是 透光，旁边开盖的啊，像一个挪亚当他进入这个方舟的时候，他们一家就好像跟旧世界是死亡一样，像新的世界呢他们是活的，只有这一家八口是活的。就像保罗说，对于世界而言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于他而言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上一次我跟大家说过初始入生哈，我们是要像方舟一样，在方舟里面才能得救，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救，方舟以外的全部都死亡啊！我们像从死里经过一样。我们上个星期有两位的姐妹受浸哈，当你这个身体进入到水里面的时候，就好像跟主耶稣同死同埋葬一样，当你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象征好像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一样。挪亚也是这样，当他进入方舟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生命，把他一家的生命都交给神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没有啊，好，看不到。OK， 在创世纪的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这里面我们特别留意，当挪亚他造完方舟之后，神就让他进入方舟，那而且还说了一句话，在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在谁面前呢？我是谁啊？耶和华。在耶和华能够，耶和华面前能够被称义，不是在人面前。我们今天很喜欢人称赞我们，我们可能有一点服侍或者有一点什么成就的时候，或者住什么房子的时候，我们喜欢别人来赞扬自己啊，你有多学多大的学问，你有多有钱，或者你很爱主怎么样。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要在神面前称义。神他不看外表，他看内心。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信心伟人亚伯，亚伯事迹很少，很快就被他的哥哥因为妒忌杀死了，但是他是第一位信心伟人，因为神看重他的为人，神看他的内心，重过他所献的祭物。今天挪亚也是这样，其实他做这个方舟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信神，因为信神他动了敬畏的心，他愿意不辞劳苦，他不看周围的环境。所以这个信心在希伯来书里面花了整整一章来说，用不同的例子来说啊。接下来几次我还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物来说这个信心的问题。那神的标准是不改变的，今天我们的标准什么叫善，在人的标准是很多的啊。几十年前的美国堕胎是不合法的，同性恋也是不合法，今天呢这些都合法。甚至我听说有一些人，他如果在公开场合要捍卫一下圣经的话的时候呢，都会被别人称为好像异类一样，甚至在工作的场合里面都不太敢表露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我们觉得可能是中国大陆环境比较逼迫哈，政治比较紧才会这样，但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听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原来在美国也有这样啊，也会怕别人说，哎，怎么你是基督徒，这样好像基督徒变成了一个不敢公开不敢说的事情，好像是一个羞愧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学习挪亚，要在这个歪曲变裂的时代不怕别人，我们能够坚持行神的话，能够最终我们像主耶稣那样说，能够称赞那些仆人啊，那些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说如果我们将来跟主见面的时候，如果能够说啊，某某人你就是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话，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奖赏。我们不是看这世上的这些的事情，这世上都很短暂啊，人生的几十年都很快，他挪亚造舟都造了120年，现在我们活到120岁都很难呐、啊，活100岁都是叫非常非常长寿啊！啊，我们从加州来那边教会有一个101岁啊，在我们一个老人团契里面，啊，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长寿了已经。他花这么多的时间，当挪亚他制造完方舟之后，神称他为义人，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能够得到神如此的称赞。今天我们也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啊想望得到神的称赞，而不是只是看人。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啊今天的经文，那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呢，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看到挪亚他因信来造方舟，那挪亚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而且他听神的指示，而且完全的按照神的话去做。那第二呢，他定罪和得蒙神的称义，他传扬神的义道，因为他一个人，虽然他只有一个人，但是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甚至能够定那世代的罪。还有呢，他是承受了神而来的义，他是第一个义人，在圣经里面啊，影响了后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人都是挪亚的后代啊，都是挪亚后代。那个有一些的科学家他们经过一些基因呢怎么样说，我们跟以色列人其实是同样的，都是有一个同样的祖先啊，包括我们的汉字跟希伯来的，就是以色列人用的文字希伯来语都是有点类似，有点像那种象形字的那种味道。那今天打不出来啊，回到刚才那个船字的时候，那个船字哈，它分成两边，左边呢是一个舟啊，方舟的舟，右边呢上面是一个八，下面是个口啊，所以今天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系啊，一个舟八个口，一家八口是谁啊？挪亚的一家八口，挪亚他的妻子，挪亚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一共八个人，一个方舟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挪亚方舟啊的故事。那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与神同行，完全顺服神，过分别为圣，还有传扬主道的生活。我们还要记住，人非有信还有行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不单是有信，而且有信来的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里使用你不配的器皿，为你出活水，能够浇灌弟兄姐妹，是吧？盼望今天挪亚的事迹能够光照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有在神面前有省察，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没有听从神，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求你特别来纠正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因为你看我们的内心胜于我们的外表，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加像你，去掉我们身上这些老我的东西，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每天与主耶稣同行同步，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教会，能够容神一人，如做光做眼，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